经文，今天有21节经文，我们今天要讲到几点钟了？有没有思考过、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想请你们放心，今天我们还是会在正常的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只不过是我会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在我们接下来几周的讲台的教导当中呢，可能会跟以前的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请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特别是约翰福音的3:16，这段经文应该说是圣经里面，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主要的几段经文之一，如果说不说是最熟悉的话。我想你们在主日学的时候都已经背过，如果你上过主日学的话。所以我想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我们通过以弗所书的学习，通过罗马书的查考，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分享了我们已经对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位新造的人，我们在既然已经蒙恩得救以后，保罗在以弗所书教导我们要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以弗所书的4:1。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时间，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教导我们做一个新的身份，一个基督徒究竟该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活出来。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在为了配合我们的福音对话的一个暑假的系列的讲道，我们重温了耶稣基督在升天前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当然我们说这个大使命是他在加利利的一个山上给当时的11门徒以及可能还有500多人在一起交代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是跟他们讲的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了，直到永远。这段经文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我们的上个星期重温的这段经文以后，我们特别跟大家交代了好像这里面没有讲到要我们去传福音这件事情，有没有注意到他耶稣也没有提到说你们要去传扬我的名，对不对？但是他特别交代了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一点就很隐蔽的教导了我们，你要奉，我们知道在现今教会里面，你要给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或者说已经信主了以后的第一个顺服耶稣的诫命的一个举动，就是在教会接受他的洗礼。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就潜在的包含了我们要去传讲福音这个信息。那我们传福音这个信息，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教会一段时间呢，都知道我们传福音是传什么，我们一般的都知道你们传福音传什么，传耶稣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们是，我们是基督徒，哎，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个像小基督一样的人。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的教会可能会找了一些很这个新人这个注意的，我们要高举基督，这句话没有错，对不对？我们要传扬基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内容，就是要传扬基督。传扬基督，我们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我们也通过我们的福音真义的教导，我们也通过如何传福音的教导，跟我们会众具体的我们学习了福音究竟是什么。当然福音我们是全备的，福音的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包括是神究竟是神的特性是什么，我们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罪人，我们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神是怎么样来修复这个关系，通过什么，神是通过耶稣基督来修复这样的关系，所以那我们相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所以我们讲这些内容都已经给你们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装备。所以我们今天在接下来的，从今天开始在接下来的6次讲道当中呢，我们会从圣经里面的教导来看究竟如何去进行一个跟没有信主的人有一个福音的对话，也就是说如何去传讲福音，如何传。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要跟你们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是在教你们一些技巧，不是在教你们一些小的 trick 就怎么样去把这个福音去介绍给这个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只是回到圣经当中，看看圣经里面从耶稣开始到使徒到门徒们，他们是怎么样给当时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传讲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四卷福音书是新约里面的前面四卷书，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到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每一卷福音书都有一个相对的侧重点。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第一卷书讲到耶稣是王，当时给犹太人讲这就是你们世世代代期盼的弥赛亚。马可福音在交代了我们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是我们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服侍他的人，是为了他的羊而来，是一个牧者。路加福音讲到耶稣是人，耶稣是人子。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很清楚是耶稣是神。所以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来学习如何去传讲福音，如何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到约翰福音里来学习怎么样传。当我们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是太初有道，对吧？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开宗明义的约翰，使徒约翰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的这样的很清楚，就讲到说在第十四节又强调了一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我们使徒约翰真的是非常的贴心的告诉我们，就怕我们不知道我们他为什么要给我们写这卷约翰福音书。他在道书第二章第二十章的三十一节的时候特别给我们交代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他写这卷书是为了什么？我们可以看一看二十章的三十一节，他是这样说，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在二十章的时候将我们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记载这句约翰福音的书。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所有的在通过约翰是记载了耶稣在他的服侍三年期间行的神迹，耶稣对门徒的七次用 I am 我是这样的声明，表明了耶稣基督就是神这样的一个身份。当然我们有人也会问，哎，耶稣在地上究竟有没有传过福音啊？我们现在是在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你们可能也许好奇地问过耶稣有没有传过福音。我们今天就来到今天我们这样的一段经文，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尼哥底母在有的新约的中文的不同的版本可能翻成了不同的名字，可能翻成尼哥德莫，德是道德的德，莫是会幕的幕，所以你们读经的时候这个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只是一个名字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今天来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从耶稣跟尼哥德母的这样的一段对话，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究竟是怎么样去传播福音，究竟是怎么样去面对尼哥德母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接下来会交代尼哥德母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来从我们这个对话当中，我们怎么样在现今在两千多年以后，在我们现今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怎么样怀着一颗对神忠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传讲他的福音，传讲他的福音。所以刚才的经文已经读了一遍，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就在开始就不读这段经文了。但是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你们可能已经习惯了，我一般的会把经文分成三个部分，以便你们可能能记得我们今天学的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从一个对话开始，我们当然以对话为主题。第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对话的对象是谁，也就是我们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是什么样的人。第二个，讲的对话的内容是什么。第三呢，我们看看对话的注解，看看耶稣基督对这个对话的一段注解。所以我们先看第一段话，对话的对象是谁。这圣经里面教的很清楚，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有一个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叫名叫尼哥德母，尼哥德母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当然这一点我们在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好像是一个从第三章跟第二章是一个完全脱节的一段经文。但是如果说你要看这个真正的在约翰用他的原文，在这个原来的文字里写的时候，他中间有一个连接词，连接词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回头看看这段经文是什么。 在第二章的23节到25节，约翰记载了这样的几句话，是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一点就是说给我们交代了，我们对约翰福音都比较熟悉，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交代了耶稣是神以后，在第二章就具体交代了耶稣在他的侍奉的过程中早期行的两个，一个神迹和一做了在圣殿做的一件事情。第一件神迹是在迦南的一个婚宴上将水变成了酒，对不对？第二个我们所以他虽然没有把它当成神迹，但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的时候做了一个清洁的工作，把圣殿里面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赶出了圣殿。所以这里通过这两件事情，当时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人就知道啊，这个人是不简单的，这个人应该是有不一样的能力的人。因为在当时在新约刚开始的经过了400年的沉寂期，从旧约和新约之间的时候，没有说先知跟他们讲话，也没有神迹跟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在公元一世纪的耶稣时代的一代人看，哇，又有人行神迹了，又有人呢勇敢的拿着鞭子来做圣殿里面做清洁的工作，所以他们反响很大。反响很大的时候，有的人就信了他的名，信了他的名的时候呢，但是我们约翰交代得很清楚，耶稣却不将自己交给他，也就是他信的人是因为这些神迹，因为这些好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究竟是谁，也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为什么要信他，为什么要信他。所以耶稣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付给他们。在第三章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但是，其实里面有一个转折词，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他说但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所以呢就特别的从前面的所有人都大说，你看前面交代有许多人看见他行神迹就信了他了，然后耶稣呢没有把自己交给他们。在第三章呢，我们的经文里面一开始呢有一个什么，但是有一个尼哥底母的人呢、有一个法利赛人晚上来见耶稣了，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就连起来了，你们有没有发现？要不然的话一看这个章节就把它断开了。所以这个尼哥底母，我们看对话的对象是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对旧圣经比较熟悉的话，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人当中的一小群人，历史记载在当时这个时代大概有六千多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这个原文里他们是自己把跟其他人分别出来的，他们是持守摩西律法的，他们对律法有深厚的理解，他们在那个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其实还是属于一个精英的阶层，他们有文士有律法师，这些法利赛人是一个比较，他们对宗教信仰对犹太教的信仰也是比较虔诚的一群人，比较虔诚。你如果说在看马太福音里面就知道，法利赛人在耶稣的3年的事工当中做了很多的阻碍耶稣事工的事情，当然耶稣对法利赛人也没有那么客气，在马太福音的23章的时候他用多次的说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记得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的23章说法利赛人有祸了，有7次跟他们说法利赛人有祸了。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他们甚至于认为他们同门同宗的犹太人如果说不跟他们一样的持守摩西的律法，持守这个犹太人的教育，他们说这些人都应该受到咒诅的，这些人都应该受到咒诅的。在约翰福音的7章记载了这样的一句话，法利赛人对他们，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尼哥底母这个 Nicodemus 是这个我们英文里面讲，其实它里面其实这个尼哥底母的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说胜过了这个所有人的一个人，尼哥就是希腊人名，就是叫 Nike 这种是一个胜利者的意思。他这个人的名，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这个官呢还不是一般的官，在我们这个英文你可以看到这个官相当于当时犹太人有一个工会，我们知道叫三黑卷这样的一个工会人，这个工会呢有71个人组成，71个人包括一个当时的这个大祭司， 所以他们是处理当时犹太社会里面方方面面的大事小事都是他们来处理，他们来定夺的。我们知道如果看马太福音的话，看其他福音书知道，最后也是这帮公会的人将耶稣交给了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犹太人的一个官，而且他根据历史记载，这个尼哥底母这个人呢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非常成功。他是在当时的历史记载，我们查考其他历史，他可能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首富里面的前三名，应该说是三个这个富人之一。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位尼哥底母有权有钱有势，还有学识还有知识。所以这可能在我们现今社会当中，我们这个讲国语的讲中文的这群人当中，这个特殊的群体当中，都能从漂洋过海，从远在亚洲这个遥远的地方来到了加拿大的这个地方。你们可能遇到的这些人都跟尼哥底母差不多，有权有钱有势，是不是？我们说的中文讲过，不是蛟龙不过江啊，是不是？所以都是有，或者用大白话来说，有本事的人。所以从我们来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更加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如何向这些人传福音？耶稣跟他们讲，所以这位尼哥底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这个人是我们知道这个对话的对象，给我们有一个我们有参照的意义，对不对？对话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节开始。他说这人夜里来见耶稣，我们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场景的交代。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你可以注意到，我们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我们以往的实际是讲到逐字逐句来讲解，我可能会把这个故事给你们大概的讲一讲的时候呢，穿插一些我们实际的福音对话的应用。他说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当然这个地方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论，为什么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我先给你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很牵强附会的这个灵异解经的一种方式。他说夜里来见耶稣，因为尼哥底母不信主是在黑暗之中啊，所以来到耶稣这边来到光中了。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没有说圣经里面没有有这样的交代的话，我们可以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来专心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他在夜里来。也许你想一想，尼哥底母既然是犹太人的官，他也是一个潜心研究摩西律法、摩西这个研究做学问的人，他一定是白天很忙嘛，所以他想晚上去找这个耶稣谈一谈，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耶稣当然白天也很忙嘛，对不对？他不仅有神迹，在参加婚宴，还有在清理圣殿的事情，当然这是列举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更多的可能是耶稣晚上的时间，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如果是你约个朋友去跟他讲讲福音的事情，你多半也可能会找个下午的时间或者晚上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过多的来强解这段经文，说为什么他夜里来见耶稣。我们知道他是晚上来的就 OK 了。 OK， 他来了以后，当然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能人行。这句话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当然约翰在这记载的事情可能是挑选了一些这个他圣灵感动约翰记载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是记载到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从公元一世纪到将来到现在，这是将来能来查考圣经的时候都能从中得到神的智慧。所以这一方耶稣那个尼哥底母来的跟耶稣记载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来。所以你现在首先看到他是直奔主题，他就讲到这个尼哥底母就告诉耶稣他是怎么看这个耶稣。所以拉比这个是还是对耶稣比较尊重的一个人。你们可以想象，尼哥底母既然他是犹太人的官，他在犹太人的身份地位已经是相对来说是在这个我们说这个什么叫精英人士，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是不是？他是有权有势有知识的人。但是他夜里来见耶稣的时候，跟耶稣的第一句话他还说叫他拉比。拉比是一个尊称，那个尊称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最喜欢别人叫他们先生，对不对？福音书里有没有这样的记载？他们喜欢站在街头祷告，喜欢让人看到他们绝食了，脸上愁眉苦脸的。他们也喜欢在公共的地方别人叫他拉比。所以这位尼哥底母对耶稣还是非常尊重的。他的尊重来自于哪里呢？他说我们知道，他说话还代表了这种法利赛人一样，他不说我知道，他说我们知道。 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这一点告诉我们，因为尼哥德摩是一个很虔诚的法利赛人的时候，他是相信这位神，对不对？我们知道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的时候，以色列人都知道他相信耶和华这位神，以色列的神，他是一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做师傅就是做先生，是一个教师，是一个 teacher。 他会恶意他给自己做师傅，他给他这样的一个论断呢，还做了一个解释。为什么这么解释？他会说，他说他这样告诉耶稣说，为什么这么想啊？他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也就是你，我已经听说了你在外面行的一些神迹，对不对？这一点有一个前后的背景，我们一定要了解，一定要了解。所以说你所行的神迹，若因为他们也相信，他相信神的时候，他也知道只有神才能行神迹，对不对？如果没有神跟你同在，无人能行。我们如果仔细的思考这样的一句话，尼哥德摩跟耶稣讲的这句话，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他这句话的潜台词究竟是什么？作为一个他是一个近前的法利赛人，对摩西的律法，对旧约是耳熟能详，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持守摩西律法的人，他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有知道这位耶和华的神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到他们当中来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这位尼哥德摩讲这句话的一个铺垫，看上去是对耶稣的一个恭维，是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听他讲话，哎呀，我已经听说了，我如果把他展开讲一句的话，这个拉比是不是，哎，我已经听说了你这个行了很多的神迹，而且你也有勇气把这个圣殿给清洁了，我们相信你，像你这样的人一定是从神那来的，来教导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神你不可能做这些事情。但是你们如果仔细的思考一下，他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说出口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究竟是谁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他说这些话的意思，他晚上来见耶稣，不会是单单的就为了恭维耶稣这几句话，他一定是本着他是法利赛人的一个律法，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官，他是想要搞明白耶稣你究竟是谁，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Make sense 吗？你们想想这句话的意思。 OK， 那好，我们看看下面耶稣怎么回答的。我们第一个对话，我们知道耶稣，当然我们在第二章的二十三节已经说过了，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当然耶稣知道尼哥德摩他来目的是什么，也知道尼哥德摩想问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的呢？我们看一看耶稣怎么回答他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见神的。啊，这句话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也许如果不是一个细心的读经人，你可能就一带而过了。啊，这句话就是有问有答嘛。耶稣好像是，我们如果说停下来想一想，耶稣这个回答的话好像跟尼哥德摩说的话也没有多大的关联嘛，有没有关联？没有关联，对不对？但是你们不要忘了，耶稣我们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说，他说他知道人心里所，他知道尼哥德摩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但是他回答他的话并没有直接的回答他，啊，我知道你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我就是神了，我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那位三位一体真神里面神的儿子子神，我来就是为了要拯救你们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他没有这样回答一个问题，而他直接的回答了一个问题，那我们好像是摸不着头脑的一个问题。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句话耶稣在圣经里面，在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他就重复用了三次，他每三句话的开头都是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说 truly truly I, 就是 I'm telling you， 英文里面讲的，在原文里面就是 amen amen， 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结束的都要 amen， 表示完全同意，真正确确实实的如我们祷告所言。这地方讲到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表示他所说的完完全全的正确的话。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这一点讲得很清楚，我们现今在两千多年后，我们有了这一本完整的圣经，有了新约，有旧约的时候，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在座的每一位信主的人，重生这个概念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对不对？你们都知道重生什么意思，对不对？甚至于我们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我们把重生这个词用得很 loose， 很这个很散的时候，还有说我们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有没有听人这样说过？其实这句话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多余的话。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重生的人嘛，没有不重生的基督徒。所以呢，弟兄姊妹，我提醒你们，以后给别人介绍，你可以自己是一个重生的人，也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没有必要说自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但是我们想到，对于我们来说，现在非常熟悉重生这个概念。但是在当时，耶稣跟尼哥底母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在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重生这个概念，尼哥底母听了以后是一头的雾水啊！你怎么跟我讲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你们一定要设想，我们在读经、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回想到2000多年前这个对话当时发生的时候人的场景。但耶稣为什么这样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也许耶稣还有门徒们在一起，就是说，既然你知道这个尼哥底母来想知道你是谁，你就直接告诉他你就是神嘛，你就是神，以后他就信你了。你看我们犹太人的官都信你了，这个福音的果效多么大，对不对？我们经常也会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经常在我们的福音布道会中，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拿着一个啊，这个很有名的人都信主了。你们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故事？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奇妙，他没有来回答尼哥底母的问题，而是回答了一个尼哥底母更加需要的、最需要的问题。需要什么问题啊？我是谁不重要，但是你需要重生。你需要重生，你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不是说看见的意思，而不是说经历神的国。神的国这个地方是一个比喻的用法。我们知道神国的是天国的概念，我们在圣经里面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展开。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国这个地方，耶稣讲的意思，你如果不重生，就跟神的国里面无份，不能进入，不能经历，也不能享受神的国，也就不能，也不能得到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神在天上赐给我们所有属灵的福气，还记得这一句经文对不对？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所以我们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直接回答了尼哥底母的最关键、最关键的一点的需要，你需要重生。但是我们知道接下来的一句话，第二段对话来回，我们看一下，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这句话我们读经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一定要读过很多次，也许读过一次好像是看上去一个看似无伤大雅的一个有来有往的一个对话，对不对？但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段对话。如果你对当时犹太人拉比之间的这些对话的一些方式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你就知道这句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句话。当时在犹太文化中的拉比之间的对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是就像在古希腊的哲学家文人开始对话的时候，他们不是我们像我们这样有来有往直白的说话。他们说当一个人说了一个观点以后呢，另外一方知道这个人可能要把这个对话引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层次，所以呢他就做一个正确的回应。他一个做一个回应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会话呢故意的就把它引到一个好像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样呢以便于对方有一个机会来给他做一个回应，对不对？你们看到这句话没有？这句话就是尼哥底母用的方式。尼哥底母知道耶稣基督讲重生的事情一定不是人回到母胎里面再重新生一次，所以尼哥底母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他就好像装了一个傻子一样，这样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千万你要了解，不是尼哥底母真的是这么想，他只是有这样的一个话题把这个会话引致到，就是你，也就是说潜下之意，你究竟要跟我说什么？你究竟要跟我说？所以这一点我们讲得很清楚，在重生这个概念，重生这个概念有的时候在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从上面生下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的生都是从地上生的，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它这里面重生的概念是从地上生的，所以这里尼哥底母好像是看的是这个，把这个话引到了下一个对话上去，一个下一个对话上去。在这个地方用的重生这个概念，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个观念，他耶稣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接下来会给我们交代讲地上的事情。但这个地方我们为了今天把这个话继续往下讲的时候呢，耶稣在没有直接的回答尼哥底母心里所想的问题，你究竟是谁，而是讲了一个他没有想到的问题，而且他也许可能想到但是没有直接问出来的问题。因为尼哥底母对旧约非常熟悉，他知道这位弥赛亚要来，知道神最终要拯救以色列的人， 也知道将来神的国度要降临下来。所以他尼哥德姆他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知道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他知道究竟怎么样才能进这个天国。所以耶稣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如果不重生，你就不能进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讲得很清楚。然后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他的第二句话呢？他说，耶稣又用了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他说你不要感到惊讶。他说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地方耶稣做了一个展开，做了一个略为进一步的教导，跟尼哥多姆解释一下这个重生的概念。他说尼哥多姆说人已经老了不能重生，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不是从水和人若不从水和圣灵，你看耶稣跟他讲的用水和圣灵生的这个概念呢，我们大家都现在已经是应该很不会再去理解这个水的概念，就是受洗的概念。这个水是其实水就是圣灵来清洁了我们。在以西结的36章的时候，在旧约里面，这个尼哥德姆对旧约非常熟悉，他当然知道耶稣就讲这个水和圣灵生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我给你们读一段经文，你们就明白。在以西结书的36章24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使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这地方尼哥德姆非常清楚，这个水就是指用神会来洁净他们，神会来除去他们的污秽，神用圣灵来洁净他们。我们知道这个，他说就不能进神。耶稣进一步的这一点，我们回过头来看，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直接的，当你面对一个传福音的对象的时候，他也许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他能愿意跟你坐下来跟你谈的话，跟你喝咖啡的时候，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许他可能是工作的问题，也许是家庭的问题，也许是婚姻的问题，也许是身体上的问题，也许是子女的问题。但是我们的传福音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直接奔这个主题，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重生。耶稣没有跟他回答尼哥德姆的问题，我是谁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在我们的传福音过程中，弟兄姊妹，我再给你们这种，在我们顺便就讲我们的应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说好像要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再把这个重生的问题介绍给他。我就听到一个弟兄姊妹讲，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活动，那我先跟他做朋友一段时间，让他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以后，我跟他熟悉了以后，我再把福音的这个道理再给他讲。耶稣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在这地方直接跟到尼哥德摩讲，你需要重生，你只有重生得救以后，与神和好以后，其他的问题再交给神，对不对？所以这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真正的相信神，真正的对这位传福音的对象如果有负担的话，我们千万不要想到我们等以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来跟他讲福音的事情。因为你如果真正的相信神，你怎么知道你还会有明天？你怎么知道他还会有明天？所以当你有机会摆在你的面前跟他传讲福音的时候，就勇敢地把福音讲给他。也许你说他现在正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这个癌症的病，他现在医生他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你怎么跟他讲福音？等他好一点再说，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系列教导福音对话的时候，如何传福音的时候，这给我们一样的一个提醒。当我们任何时候有机会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福音讲出去。所以耶稣在里面跟他讲，人如果不是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再给我们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所有的任何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而是因为圣灵在这位听到的对象里面心里动工的时候，圣灵在开启了他的心，开启了他的眼，看见神的伟大的时候，看见了耶稣基督的事工的时候，他才能在归信，认清了他自己的罪，需要这位耶稣基督，才让我们重生，才让有重生的感觉。也就是说，只有圣灵在这位听到福音人心里动工的时候，他才能进神的国。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见神的国一样的道理。 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他说风随着意识吹，这里面我们不展开讲，他就讲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因为这里面 在原文里面，风和灵是同样的一个单词，风和灵是同样的一个单词，也就是说是它在飘来飘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风是一定存在的，对不对？你要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在地上，你不知道风从哪里吹来的时候，你能转一个360度，你就知道风是从哪个方面吹过来的，对不对？你是能感觉到的。所以我们这一点就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灵是你看不见的，但是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一点给我们第二个的提醒，给我们第二个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点讲得很重生这样的一个概念。耶稣为什么在用跟尼哥德摩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用重生的概念。重生，因为在当时的法利赛人里面，他们用持守律法，他们完完全全遵守旧约里面教导的时候，他们是因为靠着自己的行为可以进入天国，他们在进的天国好像自己在帮助神一把，我自己在这努力辛辛苦苦的持守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也可能进的，我通过我这样的工作，通过我人的行为可以进入天国。但耶稣这地方用从生命，用生产这样的一个比喻，完完全全的把尼哥德摩这样的一个概念给抹得一干二净。他说你不要希望从你像法利赛人的持守律法这样的以为能进神的国。重生这个事情是完完全全的是神的主权，是神的主权。这一点我特别感动，就是在我们的在华人的教会圈里面，在这一点我们特别，我们一定有的时候把神的主权和自己的回应这两点呢，要不就把它完全的对立起来，要不就认为我的重生是因为我在某一天我决志信主了，所以这个是有我自己的一部分在这里面。我们这一点像重生这件事情，任何一个基督徒在重生这件事情上面是毫无功劳可言。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们想一想，在我们来到地上生来到世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出生，你有没有做过任何的一点点的功？是因为你的父母决定在哪一天结婚，哪一天准备要孩子，在某一天就生下了。你们细想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你们的我们的生命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知道都是神所赐的，但是在我们生命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毫无功劳可言。你没有说我参与了这件事情，我跟我的父母商量了在哪一天他们应该把我生下来，有没有这样的人想过？可能我想你们不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耶稣用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讲了重生的概念完完全全是神的主权，完完全全是神的拣选在这里。所以他就讲了这样的。好，这句话一讲以后，尼哥德摩又已经是，尼哥德摩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所以你们谈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尼哥德摩已经搞糊涂了，是不是？这对我们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在你把神的真道讲给他们听的时候，你听的坐在你的对面这位对象也许可能说，你在讲什么，我是完全是一头的雾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一点给我们众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传福音的对象认为说你在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想？那就对了，对不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2:14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因为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圣灵的事情。如果你们有时间，你们回去自己可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的2:14，对不对？我们跟他讲属天的事情的时候，除非是圣灵在他们心里动工，他才能明白我们说什么。如果圣灵不在他心里动工，如果圣灵没有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在那个时间那个对地点见证他的这个重生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他是完全不会听懂你说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气馁，我们去讲我们的事情的时候，他跟你说你在说什么的时候，不要气馁，不要气馁，也不要因为好像是，当我们能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好像如果别人来问我们，哎，你刚才说什么的时候，问第一遍还可以， 问第二遍呢，你就开始讲是不是我表达不清楚。问第三遍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你说的是不是对，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我们一定要逃避开这样的一个陷阱。我们所讲的事情是属灵的事情，我们传讲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圣灵在他们心里动工，他们是完全听不懂的。尼哥德姆这样的人就是一个例子。耶稣跟他们讲，他说怎么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得很清楚，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知明白这个事吗？这个地方的先生，我们翻译出来的时候，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的先生，其实法利赛人他们很多都是文士、律法师，都是先生。但这里面在原文里面还有特别用了一个定冠词，你就是那位先生，或者我们把它更具体的翻译成你是以色列人先生的先生，你是那位大师，你还不明白这件事情吗？耶稣给他好像一个很温柔的一个责备这样的意思，你对旧约那么熟悉，你还不知道我就是为弥赛亚吗？你对旧约那么熟悉，你还不知道重生是怎么来的吗？耶稣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第三次用了这样的话，他说我们所说的是你们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说地上的事情你尚且不信，都说天上的事情如何能信呢？这就是回到了刚才我们讲的一个道理。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今天因为讲福音对话，跟我们分享从圣经里面看如何面对在我们没有信主的人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我想弟兄姊妹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传福音的对象也许跟你说，他一定认为他所知道的知识道理比你多得多，不管是属世还是属灵的，有的人也许认为他圣经都比你熟，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道理？他很坚信他所知道的事情就是对的，而且同时他也坚信你跟他说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你自己可能心里都没谱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所以这点耶稣就跟他们讲得很清楚。耶稣跟他讲，跟尼哥德姆，我所说的事情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耶稣再一次的跟他确认，我跟你说的事情都是真理。耶稣后来当然说，我就是真理，对不对？耶稣跟，所以这点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也就是当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样的 100% 的百分之百的笃定的相信，你跟他所讲的事情在你的心里完完全全已经扎根了？我们有没有想过，是不是我们可能有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当别人问我们几句话以后，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好像我也就给别人搞迷糊了，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过？所以这一点给我们一个很，就是如果只有当我们完完全全的相信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完完全全的很记忆犹新的知道我们信主重生的时候那个经历，我们才有这样的热情，有这样的勇气，把我们所信的去跟他们讲，跟他们讲，我们才不至于被他们的一点点的怀疑，被他们一点点的疑惑打断，而来左右我们谈话的思路。这就是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讲，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情，用重生这样的比喻来跟你讲你都不信，我如果跟你讲天上的事情，你就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很直白的一个道理。所以他后来讲了，他既然尼哥德姆比较对旧约非常熟悉，是一个法利赛人，耶稣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能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这一点用了民数记的21章，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被毒蛇咬伤以后，神跟摩西说你做一个铜蛇举起来的时候，当人仰望这个铜蛇的时候，他们被蛇咬的就得到医治的时候，民数记的21章第8节到第9节的时候，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所以耶稣在这地方就用了一个尼哥德姆非常熟悉的旧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跟他讲耶稣基督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也就是说我作为耶稣人子，我自己也要被你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让所有的人看到，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当我们来到十字架上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他是这位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是为了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这就是耶稣跟他的三个对话。这那么三个对话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在接下来看下面，也就是跟我们在传福音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讲到直接他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直接要有第一次机会要把福音的内容讲给他， 耶稣这地方没有讲到更多的讲到这个比如说我们福音的全备的内容，但是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重生，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也许你没有时间把你所有知道的在教会里面牧师的教导，你主日学学的完全的一股脑的全部倒给他，但是你必须讲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必须讲到一个重生的概念。在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再看一看他讲到对话的，但是耶稣这个地方接下来的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非常熟悉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点评。耶稣在这地方做了一个注解，在十五节他说十五节他是这样说，他说叫一些信他的得得永生。十六节耶稣展开，有的版本没有说这是这个耶稣说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圣灵所默示约翰记载下来的。在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是这样说，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我们无需过多的解释，解释了神因着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给我们交代了神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他爱我们。而神是怎么做，是派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对不对？他怎么做的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我们要相信这位独生爱子。这里面就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去这样的一句经文也可以把它讲解释清楚了。十七节说，因为神差遣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这就回应了我们罗马书的教导，是凡在耶稣基督里，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都不被定罪，在耶稣基督我们已经与神和好，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讲到这样。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在把前面的十六节展开的讲了一下，我们的永生，我们不至灭亡，是与神和好了，我们有永生，我们已经不被定罪。那接下来会，你们有的时候会经常会问的一句话，在十九节我们看到光我们看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一点为什么要特别提醒一下呢？在我们传福音的，我们围绕这个主题，我们是福音对话，如何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三章十六节要讲神爱世人这句话要讲，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讲了三章十六节就 OK 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能有一些有思想的这个慕道友，或者说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可能会追加一个问题问你们，我不信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你信了是这样，我不信又怎么样呢？约翰福音给我们交代的很清楚。约翰福音怎么交代了？他说因为十八节是这样说，你看到没有，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我们要传讲神的应许，神爱世人，将独生子赐给我们，同时我们也要给他们传讲一个警告的信息。我们一方面传讲神的应许，一方面要传讲神的警告，这部分可能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比如对我们难于启齿，难于开口。在我们传福音的，好像第一次跟人家讲福音，就把这个事情，你好像在诅咒我了啊！我不信你们那位神，我就被定罪了，我就没有永生了，我就到地狱了。这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圣经里讲的很清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经常有意无意的会把这句话暂时的放在一边，对不对？或者说，哎，等他慢慢的，等他自己信了以后，他来看圣经，自己会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等他看了以后，他就不需要明白这个道理了，他已经信了，对不对？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把应许传给他的同时，把警告也要传给他。我们不要怕得罪人，不要怕得罪人。耶稣这方讲得很清楚。那我们讲到他说，我们会在十九节展开讲，光来到世界，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那就回答了第二个、第三个问题。我们刚才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是不信怎么样，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人会不信，对不对？我们讲第一个人是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有人不信，对不对？十九节讲到说，光来到世上，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为止。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不信呢？因为我们人活在黑暗中的时候，人在作恶的时候，他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罗马书讲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世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圣洁公义的神。我们用神的标准来看我们的，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但是我们知道这地方讲得很清楚，他们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当黑暗在暴露在光的面前的时候，他的黑罪被显露出来的时候，受到责备的时候，他就害怕，所以他不愿意来救国。所以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国，要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最后在约翰在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国，也就是在圣灵在我们心里有光照，那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要救来救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信靠他的名，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是很长，所以再多了一段时间来分享这样的一段经文，但是我希望这样的一段经文给你们分享了以后，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最大最大的收获。如果说你们如果是这个从今天的学习当中，我们就给你们不要受到气馁，当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别人拒绝你的时候是正常的，别人不明白你说的什么的时候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讲的是神家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的只要你笃定的相信你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你也按照他的诫命，按照他的使命去传讲他的福音，你也不需要完全一股脑把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在半个小时之内讲给他，但是关键的问题，他的信或重生这两件事情你跟他讲明白，至于他信还是不信不是你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去要把这个人因着我们这一次去跟他传讲福音，我今天一定要把你带了信主，我把你的脖子拉出来，你要说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的。只要你怀着一颗忠心的去服侍神，当别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的时候，当然这并不是我们不要去详细的学习我们福音的内容的一个借口，如果说你自己表达不清楚讲不清楚福音，那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对不对？但如果说你本着一颗忠心的完完全全的传讲神的话语，至于他能不能听懂，多半情况之下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他是听不懂，我想可能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传福音的有没有人这样说，我每传一个信一个，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如果说感谢赞美主，如果你是那样的人的话，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传一个不信一个，传一个不信。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只要我们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去完完全全的忠心的服侍神，至于他信不信，你把这个种子撒下去，谁来浇水，谁来灌溉，谁来护理，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交代的非常清楚，我们只是神的事工的一部分。愿我们今天的信息能给你们有这样的一点鼓励，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要勇敢地去传讲我们所信的，至于别人听得懂听不懂，至于别人信还是不信，那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把一切交给神。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在约翰福音的开始第三章就交代了，通过耶稣基督跟尼哥德摩的这样的一段对话，给我们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知道信我们的救恩是从你而来，我们唯有因着你的拣选，因着你的怜悯，我们才能重生。我们本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也因着你的怜悯我们已经重生，我们现在在查考你的圣经，从你的正道中学习怎么样去传讲我们得救的这样为福音，我们救我们脱离过去过犯罪恶这位主的时候，就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正的用你的正道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子，让你的福音传到地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